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决心再次向你问安。今天我们又一起学习了，感谢主的恩典。空中神学院节目呢，今天是旧约导论第十一课，亚波罗牧师将和我们谈利未记。我们都知道利未记与出埃及记呢是紧密相连的。出埃及记记载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领受神的律法，并且呢照神所指示的样式建造会幕的经过，还讲到以色列的圣者住在新近建成的会幕当中的情形。而利未记呢，利未记是详细记述了从会幕建成以后到以色列人离开西乃山中间的这一段时间的一些神的指示。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有请亚波罗牧师给我们讲解利未记旧约导论第十一课。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课我们来学习利未记，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我们开始学习这些看似繁复的旧约律法的时候，求你给我们清醒的头脑，让我们能从这些规条当中看见你的心，也知道我们在今天该如何得你的喜悦。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利未记大概是我们一般人在阅读圣经的时候跳过最多的一本书。许多基督徒都在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这本书里记载的规条对我们有任何意义吗？回答肯定是是，因为主耶稣自己说，天地都会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而只是在它里面得到成全。所以利未记当中所记载的律法，至少是对我们理解耶稣基督他的身份地位以及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的关系是有意义的。我们按我们手册的次序先来看一下利未记的介绍。首先关于作者与日期，因为利未记实际上是出埃及记的一个延伸，所以它的作者和日期与出埃及记结论是一样的，主要作者是摩西，写作时间是在公元前1446年到1406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的期间。以后有编者把摩西所写作的编辑成为最后的形式。这位编者的时间不可能晚于撒母耳的时间，一定是早于大卫时期。因为有些自由派学者出于黑格尔的正反相合不断发展进步的哲学思想以及进化论的影响，他们认为人类的宗教思想是从泛灵论到多神论再到一神论，然后那个敬拜的仪式也是越来越复杂的这么一种整体的哲学观念出发，于是他们接受所谓文本假说，把摩西五经分成耶伊申纪四个作者分别做成的四个文本，就是耶和华派、伊罗辛派、生命记派和祭司派，其时间都比传统上所说的要晚得多，而祭司派的被认为是最晚的，乃是在以斯拉的时期，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后期。但是最近的考古学发现，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上半叶，远在摩西时代之前，与以色列相近的其他中近东 文化的遗迹当中已经记载有非常复杂的祭祀的仪式，所以祭祀文本最可能是出现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中后期，也就是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间前后。所以不仅原来认为祭祀文本很晚的理论不能成立，而且相反，因为祭祀文本应该很早，所以耶医身其余的文本如果存在就应该更早，因此整个的文本假说的理论系统在新的考古证据面前应该被放弃了。还是传统的观念比较可靠，就是摩西是摩西五经的主要作者，有可能但是不是一定会有后来的编者做些轻微的改动或者是添加，他的时间应该是在约书亚的时候，至少不晚于撒母耳。关于书名，利未记的书名是出自旧约圣经的希腊文七十士译本，意思是有关利未人，它的希伯来文的卷名是 Vayikra， 是本书希伯来文的头一个字，意思是于是他呼召。教会普遍接受了利未记这个书名，因为它是恰当的，本书确实主要是讲及会幕中的敬拜和侍奉，这个侍奉是由亚伦的后裔主持，由利未支派的人来服侍的。而其希伯来文名字让我们记住，利未记实际上是出埃及记的一个附录，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摩西五经的一部分。关于利未记的主题，利未记主题是关于圣洁，可以被称为圣洁之神的圣洁法典，即如何让人理解神的圣洁，并且如何保持人的圣洁。利未记中处处使用外表的完全来表征属灵的圣洁，因此有瑕疵的牲畜不能用来献祭，任何从人身体里出来的东西都被看作是不洁净的，皮肤病和任何与死亡相关的事物也都是不洁净的。有些食物被定义为不洁净的，血被定义为代表生命，所以只能被用来献祭而被禁止食用，没有放血的动物也被认为是不洁净的。犯罪使人成为不洁净的，尤其是性犯罪一定是不洁净的，违背一些其他的律法也可以使人成为不洁，而这些律法与以十诫为总纲的十个律法的集合都有相交之处。以色列人必须保持自己的洁净才能被社会接纳成为一员，然而洁净只是基本状态，必须的，光洁净还不够，除了区分洁净与不洁净之外，利未记还特别强调另一对概念，就是分别为圣和普通。对以色列人来说，洁净的就是正常的，而不洁净的和至圣的乃是特殊的，一般的以色列人都必须是洁净的，而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的乃是至圣的。人若一旦成为不洁净的，就应该通过献祭来恢复与神的作为立约之民的关系和与神的相交，而至圣的人或物则是出于神的主权的拣选和高立。祭司是至圣的，他们要过一个比常人更为圣洁的生活，然而他们也需要为自己献祭赎罪。这种把万物分为不洁净到洁净、普通到至圣的分级渐进的层次，是为了帮助人理解神的绝对圣洁，以及人与神之间理想的中介乃是一位不需要为自己献祭赎罪的祭司，这就指向了主耶稣基督。利未记在宗教礼仪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时时的提醒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这句经文以不同的说法在利未记里被重复了四次，分别记载在利未记11章的44节、45节、19章的2节，还有20章的7节。既然他这样重复，就说明这是本书的主题声明。 下面我们进入手册的第二部分，看利未记的结构与主要部分。利未记全书一共有27章，可以分成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1到10章，讲的是献祭，主题是敬拜真神。第二部分是11到27章，中心讲的是成圣，主题是与神同行。第一部分主要讲了五种祭礼、献祭的条例以及亚伦的祭司职分。第二部分主要讲了洁净与不洁净的定例、赎罪日、血祭、圣洁的生活和以色列人的7个节期。利未记全书的关键词汇是分离、洁净和保护。可以说利未记是讲论敬拜神以及与神团契的手册。下面我们根据手册的第3、第4部分来过一遍经文，先读一下内容摘要对于前一部分的总结。第1到10章，献祭和对神的敬拜。在以色列人向应许之地进发之前，神十分具体地向他们晓谕，要他们借着一整套献祭的仪式来敬拜他。这套祭礼是在会幕，后来是在圣殿里举行，其中心是献牲畜为祭。神既是圣洁的，他要求那些敬拜他的人也要成为圣洁。圣洁的含义有纯洁、干净、跟罪隔绝、与世相异等等。在第1到5章中，神提供了五种不同的祭礼，头三种是自愿向神而献，为要确定个人的委身和向神彻底的臣服。这三种祭是燔祭、素祭和平安祭。平安祭可为三种形式之一，感恩、还愿或甘心奉献。上述这些祭礼的中心都是对神的敬拜和对他地位的承认。设立献祭的规矩不是为了拯救，而是为了要与圣洁的神保持相交。其中有一点十分重要，只有一种祭礼平安祭允许参加者食用部分祭物。最后两种祭礼的重点则在于罪欠和赦免，分别称作赎罪祭和赎欠祭。这两种祭礼是强制性的，都要求以血为祭，是为了叫误犯之罪得到赦免。此外，赎欠祭还要求向受损失者做出赔偿。所有这些祭礼都是为了提醒敬拜者要记得神的圣洁，要晓得一个道理，罪必须被对付。要知道若想得到赦免，就需要有替罪的血祭。6到7章具体规定了各种祭礼的条例。希伯来书13章15到16节讲到行善和捐书的事，罗马书12章1节讲到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则是新约时代基督徒献祭的规则。在接下来的第8和第9章，神宣布唯有亚伦一脉拥有被正式承认的祭司职分。当他们进入会幕，代表百姓为罪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也必须自洁成圣。第10章讲述拿达和亚比户之死，这表明神认真地对待他向人提出的来到他面前时务要圣洁的要求。下面我们根据本书图表对这一部分再进行一些仔细的分析，统称为讲述敬拜真神的这第一部分1到10章，又可以分成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讲献祭，第二部分是讲祭司。第1章到第7章讲的是如何借着祭祀体制而敬拜真神，第8章到第10章讲的是如何借着祭司制度来敬拜真神。在第1章到第7章当中，利未记分两轮介绍了五种祭礼。第一轮讲的是这个祭礼的内涵，是从1章的3节到第6章的7节。第二轮讲的是献祭的条例，是从6章8节到7章的21节。第7章的22节到结束则是一般的要求， 一部分讲不该做什么，就是不该吃脂油和血，一段讲是该做什么，就是应该给祭司应得的份额。在这五种祭礼当中，有三种是自愿的，燔祭、素祭和平安祭。其中呢，平安祭呢又有三种献祭的原因，为感恩、为还愿，或者是因为甘心奉献。有两种是强制的，一种是赎罪祭，一种是赎欠祭。赎罪祭与赎欠祭之间的区别在于，赎罪祭是补偿人对神的亏欠，所以赔偿的价值大小是按照人在社会当中的地位，或者是对神的名誉的损害的大小来衡量。而赎欠祭是补偿人对人的亏欠，所以对神的补偿的价格都是一样的，一定是一只公绵羊。而对于人的亏欠呢，则要要求补偿对方的损失再加上五分之一。赎罪祭所覆盖的是对神的无意误犯的罪，无论知道或者是不知道。赎欠祭所覆盖的罪是对人所犯的，无论是故意还是不故意，也是无论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在律法中，对神故意犯的罪没有任何献祭可以补偿。这就是为什么在诗篇51篇中，大卫说，我唯独得罪了你，并且即使他悔改了，他也知道神没有应许任何救赎，而他只有把自己交给神来处理，祈求神的怜悯。神无论怎么处理他都是公义的。五种献祭里有四种是带血的，只有素祭是不带血的，它与任何认罪都没有关系，而只是自发的赞美神，表示向神的敬虔。五种献祭里有四种是献的人不能吃的，只有一种是献的人可以吃的，就是平安祭，因为它表示那个献祭的人已经进入和神互相有交通的相交的关系了。一般献祭的次序是这样的，要先献赎罪祭或赎欠祭，然后献燔祭，然后献素祭，最后献平安祭。这个次序是具有属灵的象征意义，因为赎罪祭和赎欠祭首先是赎偿自己的罪，使得自己不再被神排斥。燔祭和素祭则是表示全然的奉献给神，重新再与神建立一个立约的关系，使自己再次被神接纳。平安祭则表明与神生活在自由的相交的关系当中。这个次序既适用于旧约圣徒，也同样适用于新约圣徒，因为我们都必须先对付罪，才能恢复与神的关系，然后要把自己完全献上，最后才进入与神和所有神的子民平等的交互的团契或相交。讲祭司的那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旧约的祭司必须先要为自己献祭，先献赎罪祭，然后献燔祭，最后献承接圣职的礼，就是摇祭，然后他们被神看为成圣的，才能开始为百姓献祭，到为百姓祝福。拿达和亚比户因为用了燔火来献祭就死去了，这件事警告所有被神呼召来救圣职的人，不可掉以轻心，要小心的区别开圣与俗的区别。这件事也让人看出，人类最理想的祭司将是一位不需要为自己献祭赎罪的，因为他本来就是无罪的人，而这位大祭司已经来了，他就是全神全人的主耶稣基督。到这里，我们结束了对本书第一部分的分析，下面我们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本书第二部分的介绍。利未记的第二个大部分是11到27章，主题是成圣洁净和与神同行。在这几章里，各种各样的训诲是有关洁净与不洁净之物，以及以色列人应该怎样过圣洁的生活，从而与其他民族相分离。 这是一个对圣洁生活的呼召。十一到十五章里的规定，主要是出于健康和卫生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了使以色列人不沾染上周围民族的那些罪恶、邪淫的行径，他们起到了保护和洁净的作用。这些有关不洁净食物的规规条条，后来已经被基督废弃了。比如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八节说，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隔离的那堵墙已经被基督拆除了。哥罗西书二章十三到十五节说，律法对人的控诉被基督撤去了，在十字架上钉死了。希伯来书九章九到十节说，那些关于食物的洁净的规条已经被撤除了。第十六章详细的讲论至关重要的赎罪日概念，每年大祭司都要进入至圣所为百姓赎罪，就是遮盖罪。赎罪这个概念含有罪的替代、转移、归入和献祭的意思，它预表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牺牲，在基督替死以前暂时提供了一种对付罪的办法。第十七章则强调必须以血为祭，罪才能得到赦免。但正如希伯来书所指出的，赦罪的不是牛羊之血，乃是基督的宝血，牲畜的血不过是暂时的象征性的替代品。旧约里被遮盖的罪又因基督的血而得到神的赦免。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说，基督做了新约的中保，基督的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最后的十八到二十七章进一步教导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应该怎样离弃罪恶归向神，其中讲到金银和同性恋的罪，又详细立定了以色列人的节期和圣日。这七个节期对已经过去的事件的纪念，对将来所蒙之福的庆祝，和对将来应许应验的盼望。今天的基督徒虽然不需要遵守立位记所有的规定，但其中圣洁生活的基本概念却仍然是一样适用的。比如彼得前书一章十四到十六节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约翰一书一章五到九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的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教导与旧约的立位记几乎完全等同。下面我们根据本书图表对这一部分再进行稍微仔细一点的解释。立位记全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十一章到二十七章讲的是与神同行和如何成圣，其中一部分讲的是借着分离，主要是礼仪方面的，一部分是借着顺服，主要是生活方面的。在讲礼仪的那一部分，首先定义了什么是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关于食物的定义，洁净的食物其实就是一种正常的动物，对于它们的定义主要是属灵的象征性。有人说这主要是关于卫生，其实不一定如此。定义这些区别主要是为了让人意识到在神的子民当中，洁净的是正常状态，不洁净的是不正常状态。皮肤病被定义为不洁净，是因为它们象征不完全。从身体里出来的任何东西都被定义为不洁净，是因为这象征着人的有罪的本性。就像主耶稣说的，入口的不能污秽人，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被要求是洁净的，这是被神接纳的必须的基本状态。那么人一旦要是不洁净了，或是有罪了，怎么办呢？最重要的解决办法是一年一次的赎罪日。 在那日，以色列人都要在家禁食祷告，而祭司则在会幕和后来的圣殿里面举行一整天的仪式，先为自己献赎罪祭，求神赦免，然后为百姓献赎罪祭，求神赦免，最后把象征性的代表承担以色列全部罪责的那只替罪羊放走。这是整个赎罪日的高潮，代表神赦免了以色列全民族每个人的罪恶。这个替罪羊也是对主耶稣的一个预表。最后，祭司代表自己和以色列向神献燔祭，表示向神全然献上。赎罪日一直是以色列人的罪得到赦免的途径，一直到主耶稣基督被施洗约翰宣布为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从那以后，以色列人是不是罪得赦免，也看他们是不是接受耶稣就是基督。要保持自己的洁净，除了在礼仪上要通过赎罪日得到赦免之外，还要在生活上自觉自愿地遵守许多的禁戒。禁止吃血和吃脂油是第一类的禁戒，禁止的原因是不一样的。禁止吃血是因为血代表生命，所以只能被用来做赎罪的象征，但是不应该吃，应该尊重生命。而脂油呢，则因为是应该献给神的，所以人不应该自己吃。然后应该禁戒的是犯罪，首先是性犯罪，然后还有其他许多的罪，都可以使人成为不洁净。对于祭司和蒙悦纳的祭物，还有一些特殊的守则。总体来说，在11章到15章定义了什么是洁净之后，从16章到22章讲的都是怎样保持人的洁净。如果说这一部分讲的是分离洁净的话，那么从23章到27章讲的则是信靠顺服。首先在23章里面定义了在一年当中以色列人所应该守的七个节期。安息日因为是每周都过，所以不能单算，而逾越节和无酵节是连在一起的，但是算作两个节日。在每年犹太历的正月14，相当于公历的三四月份，他们首先要过逾越节来纪念神杀死埃及人的长子而越过以色列人的家门，然后接着是七天的无酵节，纪念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没有时间来发面。在无酵节期间的正月16是初熟节，这是大麦成熟的时候，要向神献祭表示感恩。月节后7749天是五旬节，是小麦成熟的时候，所以也叫收割节，是在公历的五六月间。以上四个节日都是在春季，在秋季还有三个节日都是在公历的九十月间。按照犹太年历，一个是七月初一的吹角日，另一个是七月初十的赎罪日，然后是七月十五开始的七天的祝棚节，也叫收藏节。祝棚节结束后的一天有盛会或严肃会，纪念全年节期的结束。以后的犹太人又发展出另外两个节期来，一个是普尔日，在公历的二三月，纪念在以斯帖的时代民族获得拯救；另一个是献殿节，在公历的十二月，纪念在公元前165年两约之间的马加比期间洁净圣殿的事。不过利未记里设定的只有七个，现代的信耶稣的犹太人一般都认为这每年的七个节期与主耶稣基督的两次来临有对应关系。春季的四个节日对应他的第一次降临，而秋季的三个则对应他的第二次降临。逾越节代表耶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无酵节代表十字架圣功的结果是除掉罪，初熟节代表他的复活，而五旬节代表圣灵降临和教会诞生，吹角日代表教会的被提，赎罪日代表基督的荣耀降临，而祝棚节则代表千禧年。利未记另外还定义了七年一次的禧年和七七四十九年，也就是五十年一次的 安息年。守安息日已经是表示对神信靠的一个方式了，就是我不工作，神也会供给。而守安息年和喜年则需要巨大的信心，他们在以色列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被实现过。有趣的是，这些节日都和七有关系。第七日是安息日，第七周是从逾越节到五旬节，第七月是从春季节期到秋季节期，第七年是安息年，第七个七年是喜年。利未记的最后是宣布顺服的祝福和逆命的咒诅。下面我们进入手册的第五部分，看主题、目的和实用信息。利未记的主题和目的是摩西在利未记里记载了圣洁的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所做的启示，必要以血为祭，罪才能得到赦免。此外还有神在圣洁生活方面对百姓的要求。利未记的实用信息是，圣洁的神要求那拜他与他相交的人，自己的品行也需要成为圣洁。现在看手册的第六部分主要篇章。利未记的主要篇章有一到五章讲的五种主要祭礼，十六章讲的赎罪日，十七章讲的献血为祭得赦免，十八到十九章讲的圣洁的实际生活，还有二十三章定义的以色列人的七个节期。下面看手册的第八部分主要教训。利未记的主要教训有，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与神有恰当关系的人或物也都必须是圣洁的。这是来自于神的命令，本书的主题声明，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也要圣洁。另一条主要教训是，圣洁的含义包含有卫生上的洁净、道德上的纯洁、与罪隔绝和与世界不同。这是来自于利未记里面要求以色列人的禁戒，既包含礼仪上的，也包含生理上的，还包含道德上的。另一条主要教训是，必须先把罪的问题解决掉，承认并得到赦免，人跟神才能有正常的关系，才能与他团契，也才能够敬拜他。这是来源于利未记所讲的献祭的次序，先要献赎罪祭和赎欠祭，然后献燔祭和素祭，最后才能够献平安祭。另一条主要教训是，要靠蒙悦纳的替罪血祭，罪才能够得到赦免。这是来自于十七章说的，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另一条主要教训是，倘若没有信心和顺服，献祭就毫无意义。这是来自于利未记里，既要求以色列人在道德上要纯洁，而且还要在守节期当中表示自己的信靠。下面的几条主要教训来自于利未记全书的教导。一条是，以色列人的祭祀体系不是为了拯救，乃是为了让与神立约的百姓暂时和他保持相交。各种祭礼都预表和描绘出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的献祭。第二条是，神的圣洁要求我们也要过圣洁的生活，其中包括与罪相义、纯洁和干净。第三条是，圣洁的原则适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手册第九部分相关经文选。诗篇二十四篇的第四节说，是能够站在耶和华的圣所的人，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这与耶稣说的清心的人可以看见神是一样的。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七章十四到二十三节当中说，那从外面进入人的不能污秽人，从人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这就解释了利未记当中所有食物律法的含义是影射人的罪恶本质，并且表明从他那时开始就废除了所有食物的律法。使徒行传五章一到十节所讲的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因为欺哄圣灵而被神直接致死，是看起来严厉的神的管教，与在利未记当中亚伦的两个儿子因为用燔火而死是类似的。 这说明在一个重要时代的开始，神偶尔会按照他的圣洁的标准来要求人，给后人做一个鉴戒。使徒行传11章1到18节里面，彼得所看见的那个从天上下来的一块大布，里面放着各种各样的传统上认为是不可食的食物的意象，表明以前所有的食物的律法是为了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开，但是在基督里面这个墙就被拆除了。约翰福音1章29节里面，施洗约翰宣布主耶稣是那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说明利未记当中的替罪羊是主耶稣的一个预表。罗马书14章17节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也印证了食物的律法在新约当中已经被废除了。哥林多前书6章14节到7章1节讲的主要是不可淫乱，这表示在利未记当中所特别提醒的不要犯罪的律法，尤其是性犯罪的律法，在新约里依然适用。希伯来书7章1节到10章18节里面讲述了耶稣基督乃是最理想的祭司和最理想的祭物，他一次献了永远的赎罪祭，从此人类的罪都已经被对付，就不用再献祭了。彼得前书1章14到16节引用利未记要求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约翰一书1章5到9节也同样要求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就当在光明中行。手册的第10部分，本书特色有祭祀体系，神的圣洁，圣洁的实际生活，像神那样圣洁，赎罪日，代罪之祭，罪借着血祭得到赦免，血中有生命，要爱人如己，对同性恋的定罪和死刑的确定。如果我们把出埃及记和利未记做一个比较，可以明显的发现，出埃及记对应基督徒的得救，而利未记对应基督徒的成圣。出埃及记是一个事件，而利未记是一个进程。我们也知道得救是一个事件，而成圣是一个终生的进程。出埃及记讲的是拯救，利未记讲的是成圣。出埃及记讲的是救赎，凭的是正确的信心，利未记讲的是回应，凭的是正确的言行。出埃及记讲了逾越和赦免，利未记讲了洁净和成圣。出埃及记对应地位上的圣洁，利未记对应实际上的圣洁。出埃及记对应的一次的祭祀，而利未记对应的是祭祀的体系。出埃及记讲的是联合，利未记讲的是交通。出埃及记讲的是与神的关系，利未记讲的是与神的相交。出埃及记是神向人的接近，利未记是人向神的靠拢。出埃及记是百姓被带向神的身边，利未记是百姓被留在神的身边。出埃及记讲的是生命之路，利未记讲的是生活之道。出埃及记讲的是从奴役中得救，利未记讲的是委身去侍奉。出埃及记讲了如何建造会幕，利未记讲了如何使用会幕。我们今天课程的时间到了，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因为你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当是圣洁的。求你让这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之道，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今天的利未记，在下一课呢，亚波罗牧师将会讲解民数记，老师将以2课来讲民数记。朋友， 你想多了解旷野漂流的历史、人民数量的问题以及解答吗？那么不要错过空中神学院节目《旧约导论》第十二课。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